好，我们先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主啊，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期，有你的话作为我们的指引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不管在什么地方使用这一个工具来一同分享你的话语。主，这时候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同时也求你保守我们这个设备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宝血来洁净，你自己的恩膏来分别为圣。主啊，使我们所做的能够得蒙你的眷顾，讨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同心合意的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接着咱们上个主日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的撒母耳记。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的上啊。撒母耳记上一共有31章的经文。那么在撒母耳记上里边呢，重点的记载了三个圣经上的人物啊，也就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人物。撒母耳记是一个以色列历史的过渡期啊，就是他们从士师的时代过渡到君王的时代啊，从士师的时代过渡到君王的时代。这有三个代表人物啊，就是撒母耳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扫罗，第三个呢就是大卫。那么撒母耳是当时的祭司，他也是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他呢就代表神的权柄来高立了以色列最初的两个以色列的君王，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那么上次我们讲了关于扫罗啊，那么扫罗当时他被高立，是直接啊一下子就被高立了。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的背景啊，就是这个在士师的时代当中呢，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政治的体制。那么他们在旷野里边出埃及的时候被神训练了40年以后呢，他们是非常敬畏神啊，按照神的律法，大家都各自约束好自己的人生啊，能够和平相处在一起。虽然没有政治的体系，但是呢他们仍然是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但是在士师记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呢他们的整个社会是从一开始比较美好的，但是首先从信仰上开始混乱，然后呢就导致他们在生活上在各个方面啊就出现很多很多的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混乱的现象。所以到了最后呢，就是连祭司啊，像这个当时做这个侍奉神的人的这些人啊，像以利和他的孩子，后来包括撒母耳和他的孩子呢，都不能够好好的去遵行神的律法，好好的去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啊，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以色列跟外邦的征战的里面 也常常是显得很被动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到撒母耳这里来，要求立一个王啊，像列邦一样来立王，人间的王啊来治理他们。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神就怎么说呢？不能说发怒吧啊，神就跟他们说，其实呢，你们厌弃的不是别的啊，而是你厌弃的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啊，也就是神做王。这里我们想想啊，有人会问，神做王这个做得很失职啊，是吧？怎么到了最后神做王把一个时代能够搞成这个样子啊？那神有没有责任呢？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法则啊，跟咱们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啊。神不是一个强权的神。所以呢，他不是就好像有人说，如果神不要造分别善恶树，人就不会犯罪了嘛，是吧？所以人常常把自己的过犯推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给我们自由意志的神啊，这个是人常常推卸自己的责任。那么神作王是什么原则呢？是神尊重每一个人，然后呢，把人和人之间和平相处的原则就是律法啊，那把这个呢交给人类，然后呢让人自觉的来遵守。所以在这个大卫的诗篇里边，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你不要像无知的骡马，非用绝环配头就不能顺服啊，就是说你非得用绳子把你勒住，然后你才能听话，用鞭子打你，你才能老实啊。所以这个就不是神不是人一个人应该的表现啊，你不像动物，无知的动物一样，非得这样的把你约束住了你才行啊。所以神作王是给人类有充分的自由，神给人类有充分的尊重，神把人是当人来看的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得清楚啊，就是神作王是把你当人看，然后告诉你怎么做，神就认为你应该是这样做的。但是呢，人不行，无法自我约束啊，人的贪婪、人的自私、人的狡诈啊，以至于导致成仇恨冲突，到最后导致战争啊，没有办法摆脱这些问题。啊，在以色列的内部，这种剥削、压迫啊，各种各样的冲突，就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混乱呢，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感受到了这个就是人性啊，这个圣经里边一直其实在给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人性。当然在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呢，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要最后就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人的本性啊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作为以色列人要求王，神同意啊，神没有说你不可以求王啊，神说 OK 你可以求王啊。上个礼拜咱们特别分析了这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像求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啊，我们要像列邦一样有一个君王来治理我们哈。其实这个里边呢表达了一个很深刻的含义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求，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啊，其实神也认同这件事儿，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和列邦的人本质上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有人的罪性，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所以人是需要这样的被治理，人凭着自己的这种自我约束力啊，其实是不行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好了，求王可以了，神说可以啊，但是神警戒以色列人，如果你要求王的话，这个王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以色列人说 no 不管他了，虽然这样还是求。那么撒母耳就开始，神差遣撒母耳，就在整个以色列当中呢，就选择了第一个人啊， 给他们做王。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扫罗。那么扫罗这个做王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以色列人的眼前被以色列人众人啊，那么眼睛一看啊，大家都觉得对啊，这个人就是我们所想要的王。那么他们想要的王是什么样的王呢？是能够治理他们，带领他们，能够为他们征战的啊。这个是在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二十节啊，第十九节就说百姓竟不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啊，有王治理我们。怎么样治理呢？就是统领我们啊，然后为我们去征战。圣经里边很多次提到啊，说为以色列征战的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他们在征战中屡屡失利啊，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能打仗，原因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王来带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犯了律法，他们成了一个被咒诅的百姓。啊，这个我们回到律法里边，就是说，当你不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就是这些咒诅要临到你们，啊，所以这个呢，才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战争当中失利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们呢，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承认。他们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这儿，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是因为没有王啊，所以外邦人打我们啊，我们失败了，就是因为我们有王的原因。那么因此按照这个情况呢，神就满足以色列人的要求啊，就给他们一个他们所想要的王，那么就扫罗。那么扫罗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又健壮又俊美啊，然后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的，他的身量比众民高过一头啊，这个就是扫罗。所以大家一看见他的时候啊，就呼喊了，就说啊，愿王万岁啊。这个在他被高立的时候，在翻过来第十章里边啊，在第十章的第二十三节啊，这个就是他们抽签啊，看看神到底选择谁为王，最后呢就选择了他。那么他一开始好像有点免篇啊，这个还因为那是毕竟是第一个王嘛啊，而且他自己的家里边是便雅悯支派的，他自己也说这是我在便雅悯支派的一个小小家族的人啊，怎么可能我当王呢啊。所以呢他藏到器具里边去了。然后众人就找到他啊，把他带过来一看，哇，他比众人高过一头啊，又高大又俊美。当然我们讲过，这个俊美呢，在以色列人的文化里边，不仅仅是指着他长得很帅很好看啊，同时呢他也是很有智慧啊，很灵敏啊，这样很精明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大家一看见他以后呢，就大声欢呼了。啊，这个然后撒母耳就对他们说了，说你们看呐 啊，说耶和华为你们所拣选的人啊，众民当中有人可以能比他的吗？啊，这时候众人看见他了以后，就大声欢呼啊，就说愿王万岁。然后第二十五节，十章二十五节呢，就撒母耳呢就把国法啊，其实这个国法大概就是当时的摩西的律法啊，就抄写一份，这个就是按照申命记第十七章里边所说的啊，就是这个君王呢要抄录一本摩西的律法放在他那里，终身诵读，谨守遵行，免得他心高气傲啊，离弃耶和华神。那么我们讲啊，神在给以色列人立君王的要求的时候，要求的东西不太多啊，就是他必须做的事情不太多啊，他不可做的事情有几样，比方说他不能回埃及去买马啊，他不能为自己多立嫔妃 啊，这个妃嫔啊，她不能这个给自己多积攒金银等等的啊，但是她必须要做的事儿，圣经只要求了一件，那就是说她要抄录啊一份摩西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啊，然后放在他那里，然后他又平生诵读，谨守遵行。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么现在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件事情也同等重要，因为神呼召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是有君尊的祭司啊。啊，这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啊，是有君王一样尊贵的祭司啊。在启示录里边说，我们是主耶稣宝血所重价赎回的族类啊。神设立我们做祭司，同时呢，让我们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个执掌王权不一定指的是政治上的啊，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当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带领影响这个世界归正啊，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带领者。那么这个世界的带领者啊，英文里边叫 leading 啊 leader， 你作为一个 leader， 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you know the way 啊，你知道要走的道路。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他知道你怎么样去带领，往带领人往哪走。所以这个律法本身啊，它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啊，你可以它是一个指引啊，这个方向。所以撒母耳呢，就根据这个啊，就是抄录一份这个律法书，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啊，这个然后呢，就让大家回去了。那么这本书当然就是给扫罗来诵读的，平生诵读啊。那我们不知道扫罗有没有读，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历代君王所做的事儿啊，特别是以色列历史上被以色列人啊，也被我们后人充满了很多争议的一个人，就是所罗门啊。这个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君王，大卫的儿子啊。可是呢凡是圣经上就是律法里边规定的君王不可做的事啊，比方说埃及不可回埃及买马啊，他偏偏他的马是从埃及买的啊，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啊，他偏偏立了1000多个妃嫔啊，不可多积攒金银，在那个时代呢，圣经上说所罗门使他们时代的金银啊，多的像这个石头一样那么多啊。所以呢，在这些问题里边，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性啊，虽然是圣经上是这样要求了，可是人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读，还是因为怎么样啊，人性真是。那么这个呢，也提醒了咱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你不要说你不要读圣经了，读了圣经，我们也不一定能照着去做，何况不读呢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每个人手里边要得到一本圣经已经是太容易的事了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责任啊，要好好的读圣经，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那么明显的，上次咱们讲了啊，扫罗一上来很快神就给他几个考试啊，看看他能不能及格。结果呢扫罗就不及格啊，就失败了啊。那么所有扫罗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啊，就是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我们提到了扫罗这个人是一个有宗教无信仰的人。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些宗教行为。那么这些宗教行为呢，其实做出来是一方面，当然他是以色列人啊，这个有他这种的传统。那么他做的这些宗教行为啊，其实很多时候他就是给人看的啊。其实他的心目当中呢，我们说所谓的信仰啊，就是我们心中至高者的定位，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信仰谁啊，就是谁就是我们心中的至高者啊。 那么如果他是我们的至高者，我们把他当作至高者来看待的话，那么表现出来的一定是我们对他的顺服。所以这个敬拜啊，屈膝其实就是表示我们对于至高者的认同和降服啊，就是你是我的至高者，我屈膝在你的面前，我降服在你的面前，我听你的，我顺服你啊，这个就是敬拜的最关键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扫罗呢，表面上看起来他祷告啊，献祭啊，怎么也提耶和华的名啊，怎么这些啊，可是他并不把神当作他可以信靠的至高的权威啊，他自己内心里边有他自己的一套啊。所以这样呢，神就对借着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了啊，这个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所谓的糊涂事就是他没有弄清楚他作为君王他要遵守的至高法则是什么。拯救以色列人的不是以色列的君王，而是以色列的神。所以在这里说你做了糊涂事了，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讲了啊，就是这个扫罗作为君王他不应该去献祭啊，他为了稳住军心，他去勉强献上燔祭啊，这件事情说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其实没有遵守命令，他不单单是一个不听话的问题，他背后是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仰而带来的顺服，这个是问题的关键。他说你若遵守，也就是说你借着遵守他的命令来表达你对神真实的信仰啊，对他的至高，对他的全能的完全的认知的话呢，他就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做王直到永远，但是现在呢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当然了，其实扫罗做王的时间还挺长的啊，他做王做了40年啊，他做王的时间并不短，可是呢他的后代啊就没有能够接续他继续做王，虽然他的儿子啊接续了一下，很快这个王权呢就从扫罗的家就转移到了别人那里去了。那么别人是谁呢啊，当然我们就知道下边就说了啊，说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王啊，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看到神借着撒母耳已经告诉扫罗啊，他的王位必不长久了啊，然后呢就告诉他另外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呢还没有成为最终的定局，因为神还没有差遣撒母耳去高大卫。那么神事先先告诉扫罗这件事，通知他这件事了啊，通报他了，目的何在呢？其实是非常希望扫罗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悔改。但是我们发现啊，后来的记录里边扫罗没有任何真正的悔改啊，虽然他说哎呀，有时候第二次神再试验他的时候啊，就是关于这个跟亚玛力人征战这件事情，虽然他说哎呀我错了怎么其实我还是听了耶和华话，就是他那种狡辩啊，他那种虚伪其实就表明他的内心里边没有真实的悔改听从神的话啊。所以呢到了15章这个地方，神废弃扫罗的时候就说了啊，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这个记录在15章第22节，15章第22节到第23节啊，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啊，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其实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是什么呢？啊，就是不尊他为神。啊，你不尊他为神。那当不尊他为神的时候，人的心目里边真正所想尊想认为的神是谁啊？对吧？就是他自己。啊，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地方说耶和华神也厌弃你做王。那么咱们读到这里以后啊，我们就知道其实扫罗他已经知道了有另外一个人要做王了，要取代他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内心里边一直是非常的好奇，也是非常的恐惧啊。这个人是谁呢？到了第16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大卫就开始出场了。那么16章一开始啊，这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了，16章第一节啊，16章第一节就说了啊，说我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我们看到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撒母耳其实他从内心里边啊，他是挺喜欢扫罗这个人的。他不仅仅是这个人是因为是撒母耳高立了他来做王，那么从撒母耳本身来说，我们看到啊，他自己是很喜欢扫罗这个人，对吧？他觉得他应该行。所以呢，神废弃他做王这件事情，其实废弃他做王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王啊？是的，啊，神并没有把他从这个王权的位置上把他拿下来啊，立刻把大卫就放上去，不是这样的啊，他还一直在王位上。虽然他形式上还在王位上，但是实际上神已经把他废掉了。那么这时候神就说了啊，对撒母耳说，他说你将膏油盛满了你的脚啊，盛满了脚，然后呢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的那里，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的众子里边要预定一个作王。那么这个王呢是预定的，也就是说虽然撒母耳高了大卫，但是大卫呢不能立刻做王。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啊，大卫这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他的人生的道路比扫罗曲折多了，艰难多了，困苦多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啊，神爱扫罗还是爱大卫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神是更爱大卫的，因为大卫是一个爱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可是为什么神没有让大卫立刻就做王，给他那么容易啊，那么直接的人生的道路呢？据说神所爱的人啊，神就给他更多的艰难，更多的困苦，更多的操练，那么让他的生命经过这样的操练以后啊，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信仰啊，经过这些操练以后啊，就比被火试验之后仍然能坏的金子就更显宝贵。所以我们不要用过程来衡量神做事情的那个情况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就是看到大卫的这个过程啊，真是你怎么能，你看扫罗做王啊，一下子就做王了啊，众人就欢呼了，就愿王万岁了啊，他长得又英俊又高大，是吧？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真是。而大卫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高立大卫的过程哈。那么 撒母耳当然就说我怎么能去呢？十六章第二节说，我去的时候扫罗听见了，一定要杀我的啊，因为撒母耳已经跟扫罗说，跟扫罗说了嘛，是吧？要有另外一个王来取代他了。那么这时候这个撒母耳有点紧张啊，是吧？如果他去高谁，又高了谁做王的话，那扫罗那有手中有权力啊，是吧？那么客观事实上来说，扫罗知道了，撒母耳高了大卫啊，而大卫实实在在的就是说，很厉害的啊，所以扫罗怎么样呢？扫罗就追杀他啊，一直追杀最后啊，所以这个撒母耳的恐惧啊，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说扫罗听见了，不要杀我。耶和华说：你别说明着去嘛，啊，你暗暗的去嘛，就说去献祭嘛，啊。然后呢，撒母耳就去了啊，然后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啊，然后就去。那么去了以后呢，伯利恒城的长老啊，战战兢兢的来迎接他啊，就觉得那个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是为平安来的吗？啊，撒母耳说是啊。然后就跟耶西的众子啊一同来这个请他的众子自洁啊，然后一块来吃祭肉。那么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就是耶西的这些儿子们来了啊，他们就是耶西的儿子们啊，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啊，这个以利亚呢，就是他的原文的名字叫艾利亚夫。那么艾利就是耶和华啊，这个以罗辛啊 ，Elohim 他的缩写，然后 Af 就是父亲啊，他说就是神是我的父啊，或者我的父是就是神啊，所以都是很属灵的名字。那么看见他以后呢，撒母耳心里就说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啊。然后第七节这段评论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第七节的评论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啊，所以撒母耳看到这个人以后啊，他的外貌很有像扫罗一样的情况啊，但是神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说我不拣选他，他说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说人去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啊，圣经也说你要小心你的内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内心发出的。我们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提过啊，耶和华上帝全能的神，他帮助什么样的人呢？啊，在这个历代之下十六章九节，就是耶和华的眼目啊，他遍察全地，他要显大能力来帮助一种人，什么人呢？就是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也就是说不追求虚假。那么大卫呢，也曾经多次的在他的诗篇里面啊，来表达他承认他自己是有罪的，承认他自己是软弱的啊。但是呢，他始终强调一件事情，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呢是诚实的啊，这个我内里的诚实啊，也就是说我认罪也是我的诚实的一个部分啊。所以这个扫罗啊，他说我实在遵行了耶和华的律法，他是不诚实的，他为自己狡辩，但大卫不是啊，他是一个内里看重自己内里的诚实啊，甚至他作诗啊就写到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所以这个内心他认神是他的神，神是他的山寨，神是他的避难所，他这样宣告，他也这样遵守，啊，所以这个内里的诚实，啊，是神就是神，不是神就不是神，有罪就承认自己有罪啊，这个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虚假。那么这件事情是我们讨神喜悦的一个非常重要，至少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啊，咱们基督徒啊，我就说用咱们一句土话来说啊，就是千万别玩虚的。咱们在世界上玩虚的， 啊，是人玩虚的，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玩虚的，再玩宗教啊，搞那些虚假骗人的东西，那实在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啊？所以在这里呢啊，我们也学会这样情况，我们外表怎么样不重要，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才是重要的。人和人之间也不要去比那些外表的啊，就好像主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啊，他们把衣服做长了啊，穗子做长了，喜欢在公众面前祷告，做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做给人看的，可是他们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呢，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冒为善啊。你发现在旧约的时候强调拜偶像的罪，在这个主耶稣的时代新约里边强调假冒为善，其实这两件事情呢都带有一个共同的字，这个字就是假。拜偶像就是以假神来代替真神，那么假冒伪善就是以假的外貌来掩饰这个真实的内心，对吧？所以这个虚假是最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神跟借着撒母耳跟撒母耳说了啊，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接下来呢，耶西的七个儿子啊，一个一个的都从撒母耳面前过去了。那么结果呢，神一个都不拣选。第十一节，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了，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外边放羊呢。撒母耳就对他说了啊，说你赶紧打发人叫他回来啊，如果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然后耶西就打发人把他叫回来了。那么一看到他是什么呢？是面貌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一个小孩啊，估计那个时候他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然后神似乎有点迫不及待了啊，马上就对撒母耳说，就是他。啊，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我们真是看到啊，咱们中国人也说，这个兵啊，是这个千军都容易，这个易得啊，良将难求啊，就是一个向神忠心、有能力的、有智慧、能够被神所用的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寻找啊。所以圣经上说，神寻得了，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就告诉撒母耳说，你赶紧去告他。这时候我们看到撒母耳什么反应啊，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啊。十三节，十六章撒母耳记十六章十三节啊，就说撒母耳呢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的诸胸中间啊，就膏了他了。首先我们先从他父亲啊，就是这个大卫的父亲呢来说啊，他把他都给忘了啊。撒母耳来要坐席，这个在外面都没有叫他回来。那么从这件问题上呢，我们就可见他爸爸呢可能不太以大卫这个儿子为荣啊，也可能假设了撒母耳肯定不会看得上他的。那么人是这样看着了，那么撒母耳明显的呢似乎也不是十分太喜欢他啊，怎么样来知道呢？你看啊，然后撒母耳因为神让他高了嘛，他只好高他了是吧，他就在他的中间高了他。下边就中间一句话啊，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下面呢就说一句话，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也就是说，从这里你看到这个撒母耳的反应啊，就是他把他高了以后，哎，完成这个任务了啊，起身就走了。那么这个跟他当年高扫罗的情况呢，就很不一样了啊。在第十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啊，撒母耳就拿着一瓶膏油， 第十章第一节啊，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着瓶，这个拿瓶膏油啊，就倒在扫罗的头上，然后呢说与他亲嘴，下边说，你看下边很长的一段话啊，告诉他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么撒母耳对于扫罗呢，一直是千叮咛万嘱咐，千叮咛万嘱咐，对吧？啊，那么神废掉扫罗以后呢？其实当时形式上还没有废，只是说神要把它废掉了啊。撒母耳怎么样？为他悲伤，为他难过，为他祷告啊。所以从内心里边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对扫罗呢，一看到就喜欢他，可是他对大卫呢，没说一句话啊。膏完了以后，哎呀，他没有嘱咐他，你现在要小心哦啊。现在扫罗还在位置上。神已经拣选你了，你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也没有抄录一本律法书给他，什么都没有啊。膏完了以后，立刻起身回家去了。所以从这些动作上，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说啊，撒母耳不太喜欢大卫，但是从他的动作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卫从外表上来看，不是太招人喜，不能说不招人喜欢吧。就是说不太让人感觉到他怎么能够当王呢啊，这样的一个人。在后来呢，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大卫做了王以后啊，特别是做了以色列通国的王，因为一开始他做了七年多的时间，是只做犹大支派的王。那么七年之后啊，他才做了以色列王，然后定都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他定都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就很快把耶和华的约柜就运进耶路撒冷。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大卫啊，他就在这个约柜的面前，圣经上说他踊跃跳舞，哈哈的跳啊，跳的这个连下体都露出来了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下体露出来不是指的这个真正的下体露出来啊，就是说他不像这个一个正常的君王要穿一个大袍把自己的腿都遮起来啊等等。那么他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看到他就说，你这个人啊真是轻浮，像个轻贱的人一样。大卫说，你这样看我吗？啊，他说好啊，你这样看我。他说我在神面前本身就是轻贱的，对吧？所以我还要更轻贱啊。说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一条虫啊，一条蛆，对吧？像一条死狗一样，对吧？可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赞美我的神，我要带领以色列众人来赞美我的神，我在神的面前我算什么？一个君王算什么？所以在人的眼光上来看呢，他不像扫罗那么样的会端着啊，那么样的会有雍容华贵啊，戴上皇冠什么的，他不是啊，他在神面前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圣经上说，你若不回转向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哈。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神面前敬拜，在人的眼光上来看，他似乎很不尊贵，明白我说的意思啊？他说很不尊贵，但是大卫在神面前他就是这样的。圣经里边对大卫记录了很多他的事件，评论的话不多啊，可是事情记得很多。他让我们从实际的大卫的生活里边去看，说看呢、啊，这个希伯来语里边叫 hinei 啊，说看呢、啊，这样的人就是合我心意的人。虽然在大卫的这个我们说人品里边，他的人品并不完美啊，他有很多很多的软弱啊，很多失败的地方啊，很多细节里边的一些比方说他小小的诡计啊，啊说个谎啊，等等的啊，但大的当然了，他奸人之妻，杀人之夫啊，这样的情况，是吧？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为什么他合神的心意呢？就是他内心诚实，他内心诚实里边一个最重要的表达，就是他尊神为神，他带领以色列众人来尊神为神，对吧？这个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走正道，建立正确的信仰，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他以此来治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百姓。 所以这样的人呢，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当撒母耳高了扫罗以后，高了这个大卫以后呢，16章14节，那么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然后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也就是说神许可撒旦魔鬼来扰乱扫罗。那么这个时候呢，扫罗就用这个驱鬼啊驱邪的方式啊，使他的精神能够复原啊，就找一个弹琴的，用音乐啊来使他能够灵里边能够清醒。那么大卫呢，是一个善于弹琴的牧羊人。于是呢，正好巧了啊，就找到了耶西的儿子啊，这个来用琴弹琴啊，来给大卫给这个扫罗呢来驱邪。那么扫罗看见他以后啊，就说这个他是容貌俊美的，说话合宜啊，也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耶和华与他同在啊。然后呢，他就离开羊群啊，就进了王宫为扫罗来弹琴。那么到了第17章啊，这个时候就使以色列人看到一个不同了。那么这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就是非利士人呢再来跟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非利士的军队里边呢就出来一个勇士，那么这个人呢叫歌利亚啊，他们在以拉谷啊，现在还叫以拉谷啊，在以色列这个特拉维夫的这个和耶路撒冷中间啊，稍微偏西一点点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以拉谷。那么在那里呢，当时的非利士地啊，就是现在的加沙地带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两个瘦高的以色列的君王，一个是明显的啊，就是扫罗，他还在王位上啊，穿着王袍，戴着皇冠啊，在形式上他还在掌权，可是实际上呢，他已经被神废掉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还是一个小牧童啊，虽然他给这个扫罗弹琴，弹完了琴以后呢，他又回家去放羊去了啊。那这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打仗，当时以色列没有正规军啊，都是临时召集以色列的百姓男丁，带着棍子棒子啊，这个连武器都没有的啊，这个在人看来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啊，去跟这个非利士的正规军去打仗。那么就是扫罗呢，这个君王在人看来，人高马大啊，又智慧又强壮的，但是在对方看来呢，比他更强壮了。这时候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啊，就非常惊惶害怕。在17章11节啊，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为什么惊惶，极其害怕呢？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对方无论是军事装备还是这个征战的技能各个方面都比自己强，所以他们一看啊，算一算根本打不过他，所以害怕啊。这时候呢，这个大卫啊就被他的父亲就派去了，这个到前线去看看他哥哥们啊情况怎么样，他就来了，就来到以拉谷，来到战场这里啊，就听见了这个非利士人的情况。然后他看见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跟扫罗就说了啊，第31节啊，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这些话，就告诉扫罗了，扫罗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就对扫罗说了，说人不必因这个非利士人胆怯啊，不必害怕他，说你的仆人要去与这个非利士人征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大卫的勇气。 所以大卫的勇气来自哪里呢？在后边啊，一开始这个扫罗就说了，哎呀，说你不能跟他打仗了，他说你太年轻了，你那十来岁的小孩子，说他从幼就从小就是做战士的啊，这个武艺高强的。但是大卫对扫罗说啊，他说你的仆人放羊的时候，有狮子来了，熊来了，我从中间叼去一个羊羔啊，我就追上他，揪住他，把他打死，救出我的羊羔出来啊。所以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啊，也就是说没有与神立过约的人啊，说他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他一定像狮子和熊一样，狮子和熊在人的眼光上来看，人是打不过他的。但是大卫说，我必能打过狮子，打过熊，我必能打过他。那么扫罗说，好了好了，你去吧啊。等到他去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啊，这个哥利亚看着他也藐视他，觉得这个小孩啊，他说你过来，我连打都不用打，我直接就要了你的命啊。然后第45节大卫就说了，对那个非利士人说啊，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啊，说你来攻击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刀枪和你的铜戟，对吧？他说我来攻击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扫罗这个以色列王，他看见这个非利士人他就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对方的武艺高强，他看到自己的装备的这个差啊，比人不行。所以这个大卫看的不是这个，大卫说你有先进的武器，你有高强的，那都是人的，那都是属物质的，我有什么？我有神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质的不同，是吧？人和人相比，相对的啊，所以咱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军事打仗，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胜败兵家常事啊，因为那都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较嘛。你会算，人家可能还有比你更会算的，你再会算，那个又可以贵的，所以我们是常常是非常相对的。但是大卫不同了。因为他相信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靠他来征战，那么这个呢，得胜就是绝对的。那么这时候两边就实实在在的要对阵了。那么大卫对耶和华的名的信是用什么来见证的呢？不是因为他献祭，不是因为他祷告，不是因为他读了多少经文，到了圣殿里边去过多少次，都不是，是用他自己的命放进去啊，是把他自己的命放进去，用他自己的生死来见证他自己信仰的真实性。那么扫罗呢，就用他的害怕来证明了，见证了他不是真的有信心，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这个就是大卫和扫罗最根本的区别。当然了，故事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啊。那个因为当时看到这样一个小孩以后呢，对方就这个哥利亚啊，就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当时这个打仗的时候呢，他前边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因为这个武士本身呢，他的身上的盔甲很重啊，他在拿一个很粗很壮的武器兵器，所以他腾不出手来拿这个盾牌了。所以在他前面呢，就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这个盾牌很大啊，跟人差不多高。那么有对方有射箭或者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武士呢就躲在这个拿盾牌的人的后面啊，这个箭就射不着他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一看到这个大卫这一个牧羊人拿着一根棍子，他说你拿着棍来打我，我岂是一条狗呢，是吧？说好了好了，拿这个盾牌的少年人啊，你可以躲在一边，我直接过去就把他拿过来就捏死他就算了啊。是这么轻敌的。但是正因为他这样的轻敌，就给了大卫的一次机会啊。所以大卫呢，他就用一种甩石的机旋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咱们还不太知道啊。总之就是就像弹弓一样的东西吧，大概就用一块光滑的小石子打入这个哥利亚的头，那么哥利亚就受了重伤啊，然后就趴在地上，然后 这个大卫就上去用他身上的刀啊割下他的首级。那么这样呢就这一仗就打胜了。那么这一下子出来以后呢，以色列人原来看到了，哇，这个人不同啊，大卫就开始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开始有见证了。那么于是呢战争打完了以后，这第十八章啊，就是说大卫呢，这个约拿丹就跟他的心，跟大卫的心深深的契合啊。约拿丹爱大卫，那扫罗的儿子，这神的奇妙的安排啊。跟大卫之间啊，就有了深深的这个互相的友谊。第五节就说，扫罗无论差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然后这个扫罗呢就立他做战士长啊，众百姓和这个扫罗的臣仆呢无不喜悦。所以大卫能不能得人心啊，不是靠着他的外貌啊，不是靠着他的叫人看到他的这种所谓的眼可以见的才能，而是借着他实际见证出来的神与他同在的信仰。那么这个神与他同在的信仰和他自身所具备的那种外观呢，这个中间产生质的不同。这时候以色列的妇女出来唱歌跳舞了，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么这件事情就产生了两个后果。那么一个呢，就是大卫为他神为大卫将来做王就开始做铺垫了，使以色列人认识，你不要小看这个小牧童啊，因为他对神的信仰，所以使他产生了比扫罗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很威武雄壮的样子啊，实际上他信仰不行的时候，他还不如一个有信仰的小牧童啊。这个见证就在借着这些妇女们唱诗啊等等的啊，唱歌就逐渐的在以色列当中就做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影响呢，就是扫罗开始要怒视大卫，要杀他了。那么从那以后啊，扫罗就开始追杀大卫，大卫就一直在逃亡。那么接下来的圣经的经文里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两个君王的交替过程啊，就是扫罗不断的在追杀大卫，大卫在不断的逃跑。表面上看起来大卫是非常的被动，可是呢神却不断的把扫罗放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大卫不断的在主动的地位上。那么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在信靠神，神与他同在的这个过程里边，看上去他充满了危险，充满了痛苦，充满了艰难，被逼迫，被追杀。可是实际上呢，神使他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做出见证。到了最后呢，神使扫罗战死，然后以色列众人来寻找大卫，以色列众人来高大卫做他们的王。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撒母耳早就高了他了啊，这中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吧？使得大卫能够最终得到他的王位的实际这个过程。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神这样的安排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呢？啊，如果我们作为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啊，那我们怎么看待扫罗和大卫呢？啊，我们怎么认识他这两个人呢？那么实际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那么我们都是已经用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是真实的，还是只是流于表面呢？但愿这个圣经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啊，借着扫罗和大卫来这个对比的方式，是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啊，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于 扫罗和大卫的比较，因为今天咱们第一次用网啊，所以我又重复的把前边的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背景呢做了一点点的介绍。那么下一次回来呢，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大卫和扫罗这个交替的过程啊，这个事实历史的过程。因为这个基础很重要，我们把基础分享了以后呢，后边的这些事件就比较容易懂了啊。咱们概览不过分的细去追求细节啊，我们就是把这个大框框能够看明白，分析出里边的这个关键性的信息，然后呢，这样能够帮助咱们弟兄姊妹呢，在自己回去读经的时候能够抓住重点，我们就能够看明白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些事情啊，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好，这样我们先祷告结束咱们的这个讲座啊，然后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会开放给大家，然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提出来啊，我们或者有什么分享或者有什么回应啊，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点的时间啊。好，我们先祷告结束我们的查经。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众先知把这些重要的历史的事件记录下来，主啊，使我们从中能够明白体会什么样的人是合你心意的人，那么又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合你心意，不合你心意。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样对比的方式，使我们这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能够明白，主啊，使我们知道该怎样把握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从扫罗的身上，使我们看到世人区别不同的是什么呢？是真真实实的与我主建立关系。主啊，你的恩典其实是要临到每一个人，只是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回应不一样。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使我们都是在你面前心存诚实的人，主啊，能够像大卫一样讨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感动带领我们每一位你属你自己的儿女，使我们不单是听这个查经这个讲座，同时回去的时候使我们自己在你的话语上好好的下功夫，主啊，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自己站立的稳，又能够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